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爱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害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，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又把我们聚在你的脚前，没有一样的吸引像你话语的吸引那样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也能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能抓住机会，能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主，这个周末我们求你托住我们，我们有一点的心愿要明白你的话，我们有一点的心愿要明白你的旨意，所以就求你在这个周末用这两天密集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求你，但愿圣灵能做工，做到一个地步，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话，圣灵能把它翻译到一个情形，能叫我们里面能够明白过来。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刚刚得救，有的多年蒙恩，有的人在你面前走了一段好漫长的道路，有的人需要你的安慰，有的人需要你的鼓舞。无论怎样，主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两天短短的时间，主，但愿因着你的旨意，当我们相聚的时候，叫我们真是觉得心里火热，就像当初你在对以马忤斯的门徒，当你将他们解开你自己话的时候，他们虽然不能明白，虽然不能懂得，但他们总觉得他们心中有一种的光景是他们不能够形容的。所以但愿这件事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一次呢有一机会能够聚在一起，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生平和他书信。我们昨天晚上大概给大家做了一点简介，用一个晚上的时间，我们提到书信，也提到他的一生，尤其提到刚刚开始的时候。那么然后我们也解释，我们也说到他在比西里安提阿所讲的第一篇的道，当然也许这以前他讲了很多的道，这是一定的，不过呢圣灵要把这一篇的道放在他自己话语，意思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话，圣灵说这也是我说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篇道一定是非常重要。那如果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所讲的第一篇道是怎样的一篇道呢？他知道这些话是主给他，但是呢他也要找一个地点，那个地点完全照着神的心意。结果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，经过了道泽的，经过江河的危险，道子的危险，而且很明显他失去一个很有力的助手，名字叫做马克。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没有一条道路是艰难，没有一个代价是太大的。你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勇敢的走完了那160英里的路程，好像从以色列的北南边走到南边，走到北边，但这条路是慢慢往上走的。这条路不是罗马大道，是沿着河边的一条道，随时随地你会遇见盗贼，随时随地江河像冲，就是像那个我们知道说等到暴风雨来的时候，那么 洪水就不知道怎样的就冲来了。所以保罗，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一生，你看见他有的时候讲的江河的危险，有的讲的又讲到道者的危险，那我们要问，在保罗走过这些地方，最能够叫我们想起江河危险和道者危险，原来就是这一段。那何苦呢？如果讲一篇道哪里都可以讲，但是不是，他是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，他完全学习让圣灵来引导他，他不以为说只要主给我话就好了，现在我可以我自由的发挥了，不是。你看点点滴滴要怎么讲，讲什么，在哪里讲，我们看见保罗是很明显的，你一开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受圣灵支配的人，这就是保罗。所以昨天晚上呢，我们不知不觉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是这样的一个保罗。然后呢，到了山上，到了这比西底安提亚，又是希腊城又是罗马城，对外邦人，而且那个时候在那就是奥古斯都，他就下命令把很多的犹太人就移民到什么，到这个城里面来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拜皇帝的，不光拜偶像，一般的偶像也拜皇帝。那拜皇帝，那你想想看，犹太教还能生存吗？不可能生存。我那个时候呢，犹太人已经对于罗马帝国很重要的贡献，所以他一面是犹留大帝的朋友，就是犹留大帝就是要奥古斯都的义父，然后呢也是奥古斯都的朋友，所以很自然，你看见吗？他的确优待着犹太人，像甚至于像这种罗马城，他一定是会邀请犹太人来一同来建设那座城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比西底安提亚会有犹太会堂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你看有个会堂代表是犹太的背景，但你看见有很多希利尼人，而且很尊贵的希利尼人。我们这些尊贵的希利尼人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很可能呢就是当保罗第一次这个在居比路，他传福音结了第一个果子，叫做士丘保罗，所以从此他就从扫罗就改名叫做保罗。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好像一封推荐信，好明显呢，好像他告诉你说，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得救，希望你能到比西底安提亚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因着士丘保罗的推荐，看见现在保罗所得的讲到的对象不光是一群只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外邦人，你可以看见吗？有外邦人，有犹太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给他一个很好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你看见他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完全的对象，所以现在呢，保罗就能够面对着他们，就讲了第一篇的道。那我们说过了，所斯提凡没有完成的，所罗门不是斯提凡没有完成的，保罗结束了。所以保罗实在说来是接替斯提凡，斯提凡用他的血种下去，像种地一样，但那个血不是消，那个行道的血不是消失了没有，结果他结出果子来，那个果子就是保罗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篇的道不是普通的。我常常听见有弟兄有内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一个站在讲台上能为主说一篇的话，严格说来，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伯利恒。伯利恒主耶稣怎么降生在那里，玛利亚怎样经过生产的苦难，一个真的为主说话的人背后的确经过了生产的苦难。表面上我们看这个十三章的保罗的道，这不过是其中一篇道就是了。但那个道的背后，你看有多少的代价，有多少的血，有多少的泪，有多少在主面前所经过的，只有主自己可以知道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能为主说话，如果今天有人能为主说话，而且那话能够再传递到别人身上，不是说在学校里面，好像在神学院你学了一套了，现在你会讲了就能够帮助别人，不是的，那些是很重要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篇道是不是千锤百炼。感谢主，这就是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的那一篇道。那没有想到不光是保罗，可以说再接再厉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虽然斯提凡倒下去，但是保罗站起来了。 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保罗的一生，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切入才对。不止如此，那篇的道其实就是整本他后来所写十三封书信的一个黑，可以说是一个的总，可以说是一个的总论。那么然后呢，从十三封的书信里面慢慢我们就能明白到底什么叫做救恩的道。那保罗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救恩的道里面有一环叫做赦罪的道。赦罪的道就是讲到义性成义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把罗马书所讲的提纲挈领的告诉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篇道不光是讲到保罗的一生，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书信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已经把保罗启示最中心的已经把它提起来。因为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保罗他中心的启示是什么，是因信称义。不止马丁路德这么讲，加尔文也这么讲，词汇里也是这么讲。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经到底这是不是能够把保罗一生的启示把它浓缩起来呢？我们知道原来因信称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环。等到威斯里约翰起来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更看得更清楚了。我们不止因信称义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，但是因着在神面前得一个地位，我们自然可以在神面前有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当然就是幔内的生活。如果在幔内的话，一定经过圣所跟至圣所，那个生活一定是圣洁的生活，所以当然是因信成圣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现在如果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因着有了个地位，而且能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不止把我们从圣所更多的带到至圣所，到了至圣所，你所看见的荣光是人所看不见的，在幔内，在施恩座前。所以你看见慢慢就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整本的罗马书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如果今天你要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，那么因信的荣耀。然后如果你把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林前林读过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一句话很重要，叫做十字架的道。你看见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那是指的道成肉身道，那是个人。但是如果你要解释个道成肉身的道，圣经神就把它启示在圣经里。所以保罗十三封书信给我们看救恩的道，讲到罗马书就是赦罪的道，因信称义。但是罗马书那个时候不光有罗马书，还有什么加拉太书，还有林前林后啊。所以你怎么形容这一段的圣经呢？那么你如果读这四卷书以后，你就发现一个叫做十字架的道。十字架道也很明显的是什么？是整个救恩的道里面一大环，那里面还有好几个小环，包括因信称义，还有一个小环叫做因信成圣，还有一个小环叫做因信得荣耀。现在明白吗？一个救恩的道，然后这边给我们看十字架的道，十字架里面也有三个小环大环。那么然后如果你读到了这个这到了什么，到了保罗被监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写了四封的书信，一个是以弗所书，一个哥罗西书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。那么在那一组的书信里面，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他讲了什么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知道保罗的书信都给我们一把钥匙的，所以你读完这四封书信以后，你读到腓利比第二章有一句话叫生命的道，生命的道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道，那这个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，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属天的地位，到了哥罗西书给我们看属天的生命，然后到了这个腓利比书给我们看属天的奖赏，到了腓利门书给我们看属天的人。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，这个道是生命的道。所以很清楚了，在整个救恩的道底下，一面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，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当我们读完了保罗书信以后， 很清楚的，神把他的话很有系统的，是很全面的启示给他的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从马丁路德起来，自从加尔文起来，以起初以为说整个保罗的启示就是应许成立，但是经过这几百年的教会的历史，神慢慢开他儿女的眼睛，就把神全班的旨意给我们开启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为着因信称义来感谢主，我们要为着保罗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过是罪人，我们不过是泥土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实在是不堪的一般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。所以你看见借着加尔文，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何等何等的宝贵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整个救恩道里面一环就是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整本的保罗书信来给我们开启，然后对我们，然后我们对于救恩才能有很完全的认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，为什么我们讲到比西的安提亚，我们知道说原来他所言那篇道乃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的总论，好像一个大纲一样。那么感谢主，因着保罗忠于主的心意，他虽然历经了许多的危险，许多的艰难，他那一篇道终于给出去了，那一篇道给出去了，后来就有保罗的十三封书信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书信是经过寻道的血浇灌过的，那个开始不是从保罗开始，那个胚是从一个脸上一个人，当他寻道的时候有天使的脸，他讲道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像天使讲的声音，所以保罗印象很深刻，不只是那张脸，还有那篇道，神居然能对着一个好像不是科班出身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好像不光神学院没有读，圣经学院没有读，连大学好像都没有读，这样的一个管饭食的一个斯提凡，你看见保罗应该不要忘记，他应该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帮助我，应该来帮助他，因为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，所以他的目的将来就要做拉比的，他目的就是要把圣经解释给别人听。现在怎么会有人把圣经为他解开呢？整本旧约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斯提凡一样能把旧约圣经解开。在这里你不只碰见旧约的历史，你也碰见旧约的生命。历史是个很枯燥，历史是很客观的，怎么现在给你感觉历史是有血有肉的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罗马书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天保罗震撼，心中所受的震撼是没有人能够形容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保罗好像当初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后，地变成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等到他快到这个大马色路上，快到大马色的时候，忽然间天上的光照到他，四面把他围住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他就无处可逃了。感谢主，保罗就这么得救了。保罗得救了，那简直石破天惊。保罗得救了，太阳应该从西边出来。所以保罗这个人能够得救，看见太稀奇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保罗是怎么得救的。那今天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你读彼得的故事或者约翰的故事，你觉得有一部分你可以和他认同，比方说彼得三次否认主，我们常常是摇摆的，信了主以后我们心情常常不坚定，所以我们可以跟彼得认同，我们可以跟约翰认同，我们可以跟其他的门徒认同，但有一样我们学不会的，学不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可能回到第一世纪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主耶稣所在的地方能和主耶稣全天候的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。所以你如果读保罗，如果你读彼得一段的经历，我们很羡慕他，但你总得要记得怎么样我们跟彼得有一段的距离， 那个距离就是我们生在二十世纪，他是生在很早第一世纪，所以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叫我们完全效法他，完全和他认同，那么彼得只是一部分，约翰也是一部分，但是保罗就不一样。保罗从第一天，他从圣灵生，从上头生，他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，你看他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都是一样。所以现在的我们来看，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怎么遇见主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大马色遇见了什么事呢？感谢主，这不需要我们，我们知道说真正讲到那一段，当然是我们，你记得吗？当然是很清楚的，《使徒行传》用三大篇幅来形容那天的故事，一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一个二十二章，还有二十六章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地方读过了以后，我们应该很知道，我很清楚那一天保罗刚刚要到哪里去，刚刚要到这个大马色，而且他从这个什么，从文士，不是，从祭司长那里已经拿到了一个权柄，拿到让他们签好字，可以去捉拿那些所有信奉主耶稣的人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是在七十议会里面开过会，从他那里拿到这个书，那就实在说那个地方就是斯提凡这个受审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他的确到七十议会，到祭司长拿到那些授权。现在呢，他可以到哪里？可以到大马色去了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当他要往大马色去的，他从那个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定是经过大马色门的。大马色的门是没有疑问的，那是北边的一道的门，一直到今天大马色门还在。所以大马士革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大马色的附近，就是在他如果出去没有多远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山。那么哥哥他山那个时候呢，可以说就是人来人往，很多骆驼就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如果保罗要骑骆驼，那么我们知道骑骆驼就从那里开始，骆驼站。那过去是骆驼站，现在是汽车站。那过去呢，是所有重犯可以说斩首示众或者钉十字架的地方。那么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看见还是人来人往，非常非常热闹。所以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最热闹的一块就是大马色。那很稀奇啊，其实如果这一次保罗要到大马色去，我们的主很可以就在大马色城、大马士门就照到他，没有。结果他大概走了一个礼拜的路程，这个礼拜圣灵没有放过他，因为尤其他是法利赛人，所以法利赛人呢，普通觉得其他不是法利赛人的，就是虽然不是像外邦人、像猪、像狗一样，不过他们不够圣洁，所以法利赛人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，法利赛人也不和他们在一起谈话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一个礼拜保罗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，他太圣洁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和那些人交谈。从大马色门，是耶路撒冷大马色门，到真正的大马色的城门，的确有一段的路，那一段路大概有一个礼拜是孤单的路。我们相信就在那个礼拜，圣灵不放过他，当他走那道路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斯提凡那个天使的脸就在他眼前浮现，那不知不觉的斯提凡那片道在他耳朵里面 就好像听见了那片道一样。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前面就是一不顺服，就是因为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，就是因为要把那个脸那个幅图画压下去，那最好的方法看不见这些人。只要你看不见这跟随主耶稣的人，他的良心就平安了。你要换得良心的平安，你必须要把这些全部铲除。这就解释了一个非常斯文的人，一个好像拥抱三个世界的人，一面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一面他是大树城长大，他是受希腊文化熏陶，另一面他拿着一本罗马的护照，可以走遍整个罗马帝国。像这样的一个保罗，大家想想看，他像这样的一个保罗，那么你可以想到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要遇见他， 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主要得着他。所以我们可以，我们晓得说，虽然他是一个人，虽然是这个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，所以我们相信那个六天，那个差不多一个礼拜的路，从大马色门一直到大马色，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圣灵就是那个神的灵果然运行在水面上。然后呢，感谢主，等到神说要有了光，就有了光。结果大光就从天上照下来，四围就围绕他。那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地方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、22章、26章所共同记载的。我们看见那个光是大光，然后最后保罗被照下了，然后有人牵着他的手带他到大马色城去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不止看见了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，而且他听见那异者的声音。然后呢，他第一个问题就主啊，你是谁？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做什么。所以在这整个的对话里面，我想很清楚的，保罗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里面，其实在两个不同场合里面，他就把他自己怎么得救的、怎么蒙恩的告诉了全世界。当然在第九章是从路加的眼里来看保罗，就记载了所以我想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蒙恩、怎么得救的，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是记载在历史书，在《使徒行传》9章、22章、26章。但是呢，真正能描写他蒙恩得救那个时候他的心理的世界，只有保罗自己可以告诉我。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这里一点、那里一点，就把他当初的情形呢，就露出来。露出来一些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13封书信，保罗动不动就回到了大马色，动不动就回到了大马色的那个异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实在说来，保罗的一生，如果你要解释的话，大马色在路上他所看见的光，的的确确解释了他一生。所以后来他能做见证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20几年来，虽然有许多事领导我，但是我一直受一个异象的支配，我没有敢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自从那次在大马色，他看见了，他得着了启示，看见了那个天上的异象，然后就是那个异象支配了他的一生，也解释了他的一生。所以我们相信那一个遭遇是个很重要的遭遇。那个遭遇也应该是你我的遭遇，在我们身上就叫做重生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